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空中瑜伽。我是 BK，
我是 Coco。
嗨，就是现在在录音这个此刻呢，我内心充满了未知数，因为我跟 Corissa 正在尝试一个新的录音方式，然后也有可能到最后我们这一期就要重录之类的，这是你准备了吗？
可能就消失在云端的某处这个档案。
对，但是我没有忘记我许下的诺言，我要每个月跟 Coco 一起录一集，就是每个月的回顾吗？所以这就来了，这就来了。虽然录音的今天是1月30号，就是我勉强赶上 deadline， 然后希望我可以赶快的剪出这一集，然后好好上架。谢谢 Coco 一起加入，
非常绰绰有余，还有整整一天。
现在时间过好快。好的，然后呢，这个月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悟，就是也是那个感悟促使我要赶快来做，就是录这集 podcast，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主题，就是我真的很强烈感觉到我最近变成一个社恐人，就是很强烈的社交恐惧。这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某一个晚上，我就去在我们家附近的一家店吃饭的时候，
嗯，
然后那是一家小店嘛，然后我们他店里面就是只有三桌的位置，我们有先定位。那我走进去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店里面三桌里面有一桌已经坐人了。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我好像真的是一个很会认人的人，我可能只要看一个人的背影，或者是我注意到这个人的侧脸，我可能就可以很快去辨认出这个人可能是我知道的某某某。好，所以呢，在我一进去的那一刻，我就瞥到坐在里面的其中一个客人他的侧面，然后我就想说，哎，他不就是我以前的同学吗？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想说，不是太震惊之余，因为对方他正在跟他的就是一起吃饭的朋友聊天，所以我一听到那个声音，我就更确认说他就是我的那位同学。那但是呢，就是在那个店家要就是跟我们说，哦，我们订的桌子是坐哪里的时候，我就又再继续的注意到说，我的那个同学他正在跟他的一起吃饭的那个朋友他聊的话题。就是我自己接下来都是我自己的臆测，我自己个人想象的，就是他们在聊的是很像是不熟的朋友，或者是甚至我自己推想他们可能是网友见面的那一种见面，就是聊天，因为他们聊的话题是非常，就是比如说会聊说，哦，以前就是什么其中一个人他很受异性欢迎什么的那一种话题，然后什么他的亲人，以前家人是怎么管教他的什么，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很强烈一种感觉，就是他是不是在见网友。好，然后有了这样子的想法在我的内心萌芽了之后呢，我就开始进入我专属的小剧场了，就是即使是在这个我们即将入座这个短短的时间内，我内心已经开始上演了一出大剧。我就想说怎么办？如果他今天真的在见网友，可是此刻我如果就是跟他打招呼了，怎么如何是好？因为就是我马上就想说，如果今天我在见一个网友，我可能正在跟他畅谈我以前青少年时期的一些你知道丰功伟业的时候，但这时候我旁边那一桌他就坐着我青少年时期的同学呢。如果是你，你可以自在的畅谈吗？而且我们两桌的距离是非常非常近的那种近。好，所以呢，我就是被了我这个纠结困住了我自己，然后紧接着接下来就是步步错。我就因为我进入店里的时候都还是戴着口罩，然后我就戴着口罩入座，我就一直想说怎么办，我可不可以就是戴着口罩吃披萨算了。
切开一个口塞进去。
就是你知道我已经鸵鸟心态到这种地步了，然后偏偏我坐的位置是就是是会面对到他的，就是你知道，你可以想象出来吧，然后
可以理解。
对，我就是拖到，就是我那个迟疑的心，不想摘下口罩的心，一直到就是真的我们的食物都上桌了，然后就是头低的很低的，然后把口罩摘下之后，我也没有多说话的开始默默吃了起来。但与此同时，我还是继续在偷听旁边同学他们在聊什么。那他们就继续聊他的那个，就是以前青少年时代的一些丰功伟业。好了，就这样讲。然后我真的原本想说，还是我脱下口罩的瞬间，我就跟他说：“嘿，叉叉叉，你还记得我吗？”
嗯。
但是呢，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今天在跟一个人不熟的朋友见面，然后突然间被别人打招呼，我接下来吃饭真的会很不自在
啊！
我是这样的想法，反正最后我就一直没有往他那个方向看，我只敢用眼角余光去去感受旁边那一桌在干嘛，然后我就一直默默的吃。然后我觉得我同学他一开始应该也是没有注意到我，但是后来因为我坐的位置旁边其实就是窗户了，
对，
然后我那个同学突然间他就说：“哎，什么？哎，外面好像有警察来了。”所以我可以感觉到，哦，他有在往我这个方向看出去了哟。
嗯，
但是我还是没有鼓起勇气。你看，我一直走错，就是一直走错，然后我就想说不行不行，我死都不能抬头，我死都不能够跟他对绕眼。
对，
然后到后来我那个同学他甚至就是我觉得他一定认出我了，然后就有点头，他就手撑着头这样往我这个方向整个这样看着，然后我还是很坚定的继续低头吃我的披萨。然后最后我同学他们就是就还蛮快速的就吃完，然后结账离开了，我才松了一口气。
嗯，
所以我就我
他也没有跟你相认，嗯，都
没有
说话，
他没有，他没有。然后我甚至还想说，还是我结束之后，我就是用社交软体，我传个讯息给他之类的呢。
对。
可是我想说，这一切都太晚了。我觉得我一开始没有认，就是去跟他打招呼的之后的一切我都错到底。对，而且因为我跟他其实是非常多年没有联系，但是我们以前是同学的时候其实蛮要好的，然后也知道对方都在台北，
对
的那种，就是那种关系就不太熟的关系了现在。然后反正这件事情在我内心纠结到那一家店是非常好吃的一间披萨店，然后我甚至在那一刻我觉得天哪，我吃我感受不到那个美味，我从此可能也不敢踏入那家店了。
那你在这过程中你有跟你同行一起去吃饭的透露这个尴尬吗？
我跟你说，
完全不知情。
我一发现大事不妙的时候，我马上用手机传讯息。
超社恐，连用讲都不敢。
对，因为真的太近了，他就真的我们两桌距离真的就是一定会听到旁边的人在聊什么那种地步，所以我就用手就是打字打在我的记事本上，然后把手机拿给我就是一起吃饭的庄子看，然后我就开始聊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就是什么哦，我们接下来要出国的东西准备好了吗？什么？但我内心其实就一直在纠结，说我究竟要怎么处理这个状况。所以我很好奇，如果今天是您，如果是今天收听到这集节目的各位朋友们，你们会怎么办？还有，如果你正在约会的时候，你旁边做了你一个多年未见的朋友，而此时你正在吹嘘你童年时期的一些厉害的事迹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嗯，这真的是
好。那如果今天口风你是我好了，你在走进那家餐厅，你认出了那个客人就是你的同学，然后呢？
嗯， 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如果他不是那种我第一时间会想跟他打招呼的人，我可能会放弃这家店、欸、我比你更社恐，我也会直接说我们赶紧再吃，然后就立刻离开。
嗯，所以你是可能会干脆转身离开的那种作风就对了。
就是如果是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跟他打招呼的人，
嗯嗯嗯，
对对。但是如果是可以打招呼的人，就我应该就会打招呼这样子，对。
嗯，我觉得那时候我可能还在纠结另外一个事情是、嗯、假设接下来我们必须要四个人尬聊怎么办
啊、对，这也是，但是这真的就很看别人。我刚才也是想到这个议题，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是例如说你说约会的状态下，然后有认识的人突然走了进来，然后但是你可能也不是你的，就是你正在认识的约会对象，那该如何是好？这我真的就觉得哇，就是除非就是对方是一个完全不社恐然后社交能手，就把它变成一个四个人吃饭的局，那我应该给他拍拍手，但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是爆尴尬。
对啊，我就是带着一种不打扰是我的温柔的这种心情。哎呀，刚才走一个就是想说我就不要打扰你们，你就专心的畅谈，跟他宣传一下你的丰功伟业的心情。然后反正但这件事情就是让我都一直在反思，就是我为什么好像就是社恐越来越严重。
嗯，但这好像也不完全是你社恐，你蛮体贴的啊。因为就是万一对方就是因为你是自己心中小剧场揣测他们可能是不知道什么的关系，你也为他想象了他可能不知该如何介绍的尴尬，所以你从头到尾都在为他着想、啊、
就是会不会其实是我自己脑补了非常多小剧场，然后最后可能会伤了他的心，因为他可能觉得哦根本就没什么，你就打个招呼我也不会插小你了，我们就继续各吃各的。
那他自己也可以打招呼啊，他也不打招呼，那有什么都你的错。
是也没错啦，
是不是？
好像哇，你真的好会安慰人哦。
没有啊，就从这个人也蛮怪，我觉得他既然讲出了那些奇怪的话，感觉他应该有在偷看，那他自己也没有勇气讲，还是他心中有小剧场，想说这男是谁？
还是他心中小剧场想说我是不是也在约会？他也不好意思打扰我
之类的。对，
所以是一种就是对彼此的那种贴心照顾
彼此的社恐
对，就是这种状况吧、嗯、
这是很怎么讲，很小的时候的同学吗？就是可能是国中国小这样吗？
他是我的高中同学。完了，我觉得他今天、嗯、如果真的有幸让他听到这一集，他一定马上知道我是谁了。
哎呀呀呀，没有，我想说哇，就是可能还要能够认得出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也是一种我会认错人，因为我有点脸盲，所以我很常会有点认错人，所以我都不太敢很率先的打招呼、嗯、因为我就觉得等一下我可能看错、嗯、
他可能会认不出我，但是我是觉得他的状态没有改变太多，所以我真的就一秒就认出他了。
哦、
嗯，
对，
好、
嗯、
但是我反正反思了一下之后，我还是决定下次就大方的打招呼吧，然后把披萨改外带。
哎、欸，对，这样不错。哎，就是我们回家吃好了。
对，这样
打招呼了。
对，反正就是打完招呼，然后我也成全了我自己，我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嗯，哎，不错，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解法。
嗯，我看来我还是有所成长的。
我觉得你很棒，你的这个答案，对，
谢谢。
我还想想，不知道就是如果听众有更厉害的答案，可以跟我们分享。这题真的很难解，尤其是这个店很小，如果店很大就算了。
店真的好小，可是他披萨是真的好吃啊、嗯、怎么办？我以后可能都不敢去了。
不会啊，搞不好是你我觉得你同学可能再也不敢去了吧，所以你可以你就勇敢的拥有那间店吧。
他可能再也不敢去那边约会吧。
对，我想一下，如果我今天是他的话，我应该就想说赶快吃完，打完招呼之后可能是赶快吃完再去下一个地方继续。
对不对？就是离开一些比较尴尬的地方。嗯、
对，
所以我猜后来就很快速的结束了。
哎、啊、原来如此。
没错。好的，就是我一月，但因为 我会提到我很社恐，是因为我前阵子还有就是跟 Coco 分享过很多个我每次在公司或是上班或是下班路途上的各种状况情境剧，然后 跟 Coco 讨论说怎么办，这就是社恐的我。然后 Coco 都会很温柔的开导我说没关系，就没有问题的。
因为可能我也是社恐人，所以我会做一些社恐的选择。
你那天不是有建议我就是去找 IG 上有没有社恐指数的吗？我真的找到了。然
后
等一下我先要把那个图也传给你，这样你就可以一起来跟我分享一下你会选几个。等一下我现在就来用。这个上面已经打勾，那个不是我的答案，那个是我截图别人
截图到的答案。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勾的基本上我好像都会勾。但里面我看一下哦，打电话
不喜欢打电话。
我不喜欢欸，我好像打电话前我都要深呼吸跟先想好我要讲什么，就是我要打电话就算是订餐厅或什么的话我都不喜欢。
对，我也是不喜欢。但是所以我就现在有那个什么 inline 或者是就你知道订餐厅的那个 Amazon
优先选择。我现在就是找餐厅，如果看到这种我就优先选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这个世代最需要的服务了。
没错没错。可是我之前有遇到一个有趣的人，就是你他也不能算是社恐，但他反正就是就是等于说比较不跟人社交的那种类型，然后但是他是反而你传讯息他都不读不回的哦，他不喜欢看讯息哦。你如果要找到这个人，你一定要打电话给他，然后他一定基本上会接，就除非他真的没看到
啊，真的。
但是对，但他通常不会回拨，就如果他没有接到的话。对，所以我就觉得有点违反社恐。他其实不能算社恐，但他就是一个不社交的人这样子。
哦，
对，
不社交的人，
对，所以我就因此，他因此就是打破了我就是不打电话这件事，因为就是我有事情要问这个人，就非打电话不可。
因为你传讯息，他也是不回，
对，就会不读不回，
不读不回会让人生气。
对，可是他的就是自己的 LINE 的背景，他就写一个不读不回 mode 开启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好，如果重要是要找你，我一定非打电话不可。这样，
所以这件事是真的还有办法做到吗？在这个时代，大家都整天赖来赖去的状态下，他真的还是可以用就是打电话方式为联系他的交际圈哦？
就是他就是几乎没有在交际，然后就是大家如果有就是重要的事要找他，就是只要找不到就只好用打电话的。那他基本上应该，他通常听到他是会接的。他不会躲避大家的电话，但他不回讯息。
哦，算是很有原则的一个人就对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蛮妙的，就是以你不太想跟大家有就是你不主动做交流这件事情，但你却会接电话，跟我对社恐的想象有点违背。对，非常有趣。
就是到底社恐不知道，我其实以前没有发现自己这么社恐。我甚至觉得我有时候是有点社交牛逼。
你是啊，
但是
你是，
就是，但现在好像已经不是那个状态嘞。我觉得好像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可能就是社交的负担太大，
需要社交的怎么讲？频率太高吗？
对。
好，反正社恐这件事情就是我一月的感悟，但是我就是能够做到的，就是我反正以后遇到的状况反正就不用理他，就是先打招呼剩下再说，
或者是就离开，我可以
转身离开。
对，逃避虽可耻但有用。
是真的很有用，早知道我就外带披萨了。
天哪，辛苦你，我真的难以想象这么小一家店，这真的是吃的超有压力，这真的不行，
煎熬啊。就我同学我也听到这一集还说我才煎熬好吧。 没错，这就是我的一月，这就是我在社恐中度过的一月。那 Coco 呢？你的一月，你的一月是什么感觉？
我的一月，我的一月就是天哪，时间过得好快、哦！我本来定了一些伟大的新年新计划，但我觉得我好像连去年的事情都还没做完，所以根本就是无法好好的开始。然后
什么？
到底在干嘛？
你说你还没好好的把2023年画下句点，然后
2024年就过了一个月，
还在继续要完成2023年留下来的小尾巴。
没错没错没错，对，希望赶快把小尾巴斩断。但我做完了一件从去年留到今年的事情，就是我把韩剧《我的大叔》给看完了。虽然对许多人来说应该是极累的，因为好像是2018年还是什么时候就有的一出剧、
嗯、
对，
很多人推荐
这
一出耶、欸，
没错，我就是也是在去年的某个时刻，就是看到了，突然看到很多推荐文，然后就觉得看起来好像蛮有趣的，可以把它列入片单，但是就是我的个性就是会留下很多小尾巴，所以我就完全没有看，然后一直知道今年初就是那个主演、嗯、就是李善均过世了，就开始又再炒作一波，我觉得好，那就是我跟上这个潮流的时机了，我就把它打开来，然后就没想到就一发不可收拾把它看完了。对，
你可以用你之前推坑我就是进入了那个麦浚龙世界的那个解说方式来推坑我那个我的大叔吗？
哦，
我很想听你来如何介绍这一部韩剧，因为其实我对这部剧的背景故事完全不了解，就我只知道说就是主演是李善均跟 IU 之外，
哦，
然后知道它是一个比较偏忧伤，就是不是快乐氛围的戏，就我就一无所知。
哦、oh, 好，因为他基本上就是这出剧就可以讲的是一个中年社畜与青年社畜人生的交汇吗？因为他的主轴就是个，其实他的简单的大纲就是反正大叔就李善均这位大叔，他就是在办公室里不得志的一位大叔、嗯、虽然说好像有专业的技能这样子，然后但他就是受到他的、嗯、因为在韩国这个很重视年龄前辈后辈文化的社会，就是他的主管应该说公司的现在的老板是他的学弟，然后这个学弟不断的打压他、嗯、他好像一看学弟不顺眼，然后所以就在公司里有志不能伸，有苦说不出，然后就是而且他就是长了一个囧脸，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真的会觉得你就长得很随小难怪你没有就是官员我如果是老板看到你这个随小脸我也不想理你那种感觉，他就把随小脸演得很好这样子。对对，然后 IU 就是个社会底层的少女、嗯、就是因为父母欠了很多债，然后还有一个行动不便听障的奶奶需要照顾，所以她就是非常穷困的底层少女这样子。就他们就在这个办公室、嗯、就是因为办公室的这些权力斗争腥风血雨而相遇了，因为就 IU 为了想要赚钱，她就是要帮人家开除就是大叔，所以她就开始她的监听人生，就变成一个监听的特务，就觉得就有这么多神奇的技能，怎么还会是一个底层少女？但反正就 对，但是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演的。反正他就开始监听了大叔的生活，但结果他就从原本想要就是害大叔被开除，然后就是在这个办公室的腥风血雨中，就是获得他自己的利益，就是变成不小心从听到这个人的一举一动，然后就知道他人生的许多苦处，然后可以产生共鸣，就爱上他了。后来就反过来帮大叔扳倒了。就是他的学弟的一个故事，
所以学弟还为了要开除大叔，他特地就是请征信社去跟，就是监听那个大叔，想要找出他就是有问题的地方，才能够开除他，意思吗？
他其实也不是特地找征信，因为其实 IU 就是在他们办公室工作的一个派遣打工仔，就是很像一个办公室行政助理这样。然后但是 IU 非常的聪明，很会察言观色，就见缝插针，是他毛遂自荐又来当间谍的。对，因为他就发现了大家的小秘密，就是因为反正就学弟他其实之所以会处处打压大叔，就是因为他其实跟大叔的老婆偷情，然后我们就一直想要就是掩盖这些很多自己的一些坏事，然后跟想要保住在公司的地位、嗯、所以就千方百计的想要陷害大叔这样，然后同时也打倒一些敌对势力的人。那 IU 就像特务一样穿梭其中、嗯、就是用各种游走法律边缘的事情，然后就是找大家的秘密啊，然后或是陷害别人啊，想要来就是扳倒一些势力，就没想到就不小心爱上大叔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像什么谍战片一样
对对，但是呢，这出剧让我觉得最，就是我那时候觉得哦，很吸引我的点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关于长大的故事嘛。然后跟就是我觉得它在，就是我觉得里面讲到很多，就是怎么样子是一个，就在一个很现实的社会，如何当一个好人，然后就是还有成长或者是成熟是怎么一回事。就我觉得李善均演的大叔，他把成熟这两个字就是演绎的非常的好，就是里面的很多台词或是剧情的设计，让我觉得把大人这两个字赋予了不同的想象，这样子。
把大人这两个字赋予不同的想象、嗯、你现在有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或是什么样的剧情，让你真的在那瞬间觉得天哪，这个片段就是太好，简直就是 highlight 的时刻。
哦、就是其中有一个，我觉得他就是让我就让我觉得说，哦，其实真的人是有社会责任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心得。但是我就真的觉得说，哇，就是我看见了人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其实就是在哎，有一天在他们就有一幕是他们就是住在同一个社区，很常搭到同一班捷运一起回家，然后就有大叔就突然问 IU 说，就是你奶奶有住在安养院吗，或什么？然后他就说没有钱可以住安养院。他就说可是。你就是你是孙女儿，你不是他的直接抚养人，然后你奶奶又是重度残障，就国家是有长照的补助，他可以免费住安养院的，你不知道吗？然后 IU 就露出了一个、嗯、什么有这种事的表情，看向大叔。然后因为就是他，因为 IU 就是在这千金条，就是他欠了安养院很多钱，然后所以就是必须要把奶奶就是偷渡出来，然后他也还没有还人家钱，然后你奶奶不能再住安养院，他就照顾得很辛苦，他完全不知道就是其实他是可以免费享有这个资源，他不需要这么辛苦的。
嗯，
对。然后就那时候 IU 露出了那个表情，然后跟他后来就是就有演说，哦，他就是去办理那些社福的补助，然后真的又把奶奶送进安养院，减轻了人生很多的担子，奶奶也获得比较好的生活条件跟医疗照顾的过程，就让我发现哇，就是其实很多人他的就是他的悲伤跟悲惨，就像 IU 就是他真的很努力的工作，其实他做一些坏事，他也是为了要还债要赚钱要生存，就觉得他再怎么努力他都无法脱贫，或者他的生活就是这么的困难，其实就只是因为他无知，可是这个无知好像也不是他的错，就是他可能已经没有心力，或是没有人，没有一个好人来为他指路，就是告诉他说，哦，其实你的生活可以不用是这个样子。因为就像里面好像也有讲到 IU 之所以要还父母亲的债，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抛弃继承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太荒谬了，就是人真的会因为不知道而活在痛苦当中，然后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能够给别人最大的祝福跟关怀吗？其实不是你给他多少钱，或是给他饭吃，给他工作，给他什么，就这些都很好，可是有时候其实是给他一个知识是可以翻转他的生命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人是有社会责任的，就是当我们就是其实我们都把自己看少了，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许掌握了别人所不知道的资讯或资源，然后那是很宝贵的。
但要怎么样，就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发现，哦，其实这个地方我是拥有比别人更多知识的呢？
嗯，我觉得这话我就觉得我把这件事情就是有点放大，就觉得说好，它不见得是要是像那种你知道像刚我说举例子说哦，知道社福的制度、
嗯、
这种很务实的知识，
嗯嗯，
就是有很多类型。像是因为前一阵子，就我在看这个剧的过程，我那时候在跟我健身教练聊天，然后我就发现，
嗯、
天哪、啊，现在真的有年轻人是对于一些社会的，就是公民知识嘛，是欠缺的。就比如说，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说：“那你立委要投谁？”我就说：“我是高雄人，我跟你的立委不会是同样的立委，即使我们都是台北人，我们可能住在不同区，也会是不同的立委哦。”然后他就说：“哈、
嗯，
是哦，我以为都是一样的。”我是想说什么？我那时候世界真的是颠覆，就觉得你这句话太颠覆我三观了。就是原来台湾社会是有人不知道，就是选举在干嘛的这样子，而且他是个年轻人，对。然后我就非常的震惊，
嗯、
然后就说：“哦。”然后我那时候就很认真的跟他讲了很多，就是这些公民教育的资讯这样子，
嗯，
对。然后一直千叮万嘱还要去投票，然后我就发现说：“哇，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例如说就我们一直讲说台湾人要就是我们要为了我们自己国家怎么样啊，然后公民参政啊干嘛干嘛，可是其实很多人连这个东西到底在干嘛，这怎么影响他的生活，其实都是不知道的。那就是当我们在对话中发现的时候，就是与其就有时候下意识当然就会觉得说天哪你国中公民没毕业吗，或是天哪你怎么会这么无知，就好像其实是可以就是花一点时间跟耐心就是去分享你所知道的，就是可能就是改变这个人的契机，或是其实你就是造成你想要的社会改变的一部分，这样。对
哦、
嗯嗯嗯，
而 而且感觉在那个瞬间的转念很重要，就像你刚刚讲的，与其就是想说哎呦你怎么连这种东西都不知道的那时候，你反而换了一个念头，就是转过来就是跟他分享说哦这个东西这个制度它其实怎么用的，
对，
叫就是分享让他从里面有学到东西嘛，如果这个人愿意学的话。
对，没错没错，就是如果那个人愿意听的话。对，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从头到尾就是我的大叔让我觉得是一个很温柔的片，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对于说你怎么会不知道，也就是都是你的错，活该，难怪你过得那么凄惨或什么，就是可是那个剧里面就是没有呈现这些，好像人都是就是你要为自己负责，就当然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但好像就是没有把一些人的无知跟悲惨的境遇全部归咎于他们自己，而是就是认清了就是这世界上有很多不幸的因素跟巧合结合在一起，有时候人就会陷在一个很苦的情境，但却没有无力自拔，然后但我们身为旁观者，就是除了落井下石或是奚落他们，或是觉得啊你再怎么帮助他都没有用，就是其实你可以帮助他的有时候比你所想的更简单，其实就只是分享你的生命的经验或者是你所知的就足够了。因为就这部剧里面我觉得不断感动我，就是大叔其实不断在跟 IU 分享他的生命，就是他的一些人生的哲理嘛，可能也不见得都是对的，可是就是我觉得至少是个经验的分享，他是有一些职场的经验，像例如说 IU 就是整天脸很臭，然后跟每个同事关系都不好，然后但可能大叔就会好好跟他说，就是大家都是来上班的，人家也没有欠你什么，的确他们对你态度是不是很好，我会去跟他们讲，但就是你也可以对大家就是态度客气一点，维持一些正常关系。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就是好像是一个人生社会经验，然后或者是就是对跟他说要怎么样去跟别人道歉，或者是要你听到就是每个人哦，还有一个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他的就是大叔的下属喝醉了之后在背后骂他，因为他们就觉得有这么一个被打压跟窝囊的下属，然后他们工作起来在公司里面也都抬不起头，很痛苦，他干嘛不离职算了，然后就很喜欢大叔 IU 就打那个人一巴掌，后来就有点闹得满城风雨，就是办公室的部门气氛不愉快，然后但就是大叔后来就是他去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以某种巧妙的方式去跟他的下属说他知道这件事，让他的下属跟他道歉，然后挽回了这一切之后，他就是也跟 IU 说就是其实人都会在背后骂人，我也会在背后骂人啊，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你听到了之后你要假装不知道，就是给大家都留下一个面子，就可能我都觉得很相怨，可是我就觉得他就在教他一个以和为贵生存之道，对，那我就觉得哦，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自己的年纪或是自己的生活经验嘛，就是所受限觉得要怎么样处理一个事情，怎样才是正义，怎样才是什么，然后但其实可能有别人他活得比较久，或者他生命中遇到不同的事情，他给我们不同的观点，就让我们可以知道说
有不同的触发，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其实就是生命的经验的彼此分享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小看自己可以如何影响别人的生命，就是可能真的不是你为他做了什么，而只是你传承你所知的你所经历的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对，
没错，希望大家以后在路上遇到可能认识的人就打招呼吧，不然就面带微笑跟他点个头发。
没错，对，说不定就是对，没错，就是看到就微笑打招呼吧。对，
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 IU 在公司里面不是就脸很臭或什么吗，就是我现在就是有开始有意识就想说我是不是也应该要学习面带微笑。就是然后如果真的就是遇到跟人对到眼，就反正就微笑吧，点个头吧，我也不会少一块肉的呀。
对没错哦， oh, 那这样可以送你大叔所讲一句话，就是在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时刻，但反正就是在某个就是可能就是 IU 做的坏事快要曝光了，然后他要准备要跑路，反正他就是在某种快要跟大叔诀别的过程中，就是大叔就突然跟他说就是欸，我不想要装作不认识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我要装作不认识就是看到就烦的人已经太多了，就是不需要再多你一个，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哦，就是广结善缘的这个理念让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大不了，然后这些人可能对不是你很重要的人，跟你生命也许没有太多交集，但是广结善缘就是你还是可以给他们一个微笑，就是哦，我在路上看到你我还是会点头打招呼，但可能也许就仅此而已，但它还是一个很美好的连接，不需要就是好像与全世界为敌，
真的不要以全世界为敌，就是留下那三秒钟的善念。 交错而过。
没错，
我觉得你好适合就是看剧之后跟大家分享心得哦。我刚仿佛自己也听了一集 podcast 的感觉。你介绍的好好哦。
对，大家还是可以去就是看看这出剧。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好像是第一，我自己觉得我没有看到有人说到这个心得，但是这是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如何当一个好人，然后如何跟就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的人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对，就是我觉得是这出剧让我最大的感受。对，就是好好，
但是要怎么放下心中的那个怎么讲，因为我觉得如果要成为一个非常就是广结善缘，很多时候你要放下内心的一些比如说比较的心或是一些愤怒的火，就是那些情绪上的控管要怎么去克服，是我还在努力的。
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出剧提供一个答案是，就是你要有一个核心的价值，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很多事情都是不重要的。然后所以像这出就是他哦，这出剧因为那个大叔的工作他是一个结构工程师，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很妙的比喻，就说盖房子就是有房子的内力跟外力，然后他说内力就是让这个房子自己本身不管有什么样子的外力震动，什么地震啊干嘛干嘛都不会让房子倒的那些结构的设计，就是房子的内力。然后他说人生也需要一个内力。然后后来我参透，就是我觉得他是在讲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就是你是谁，就是你信仰的是什么，然后这个是你最终极的，就是你人生所在意的事情，那其他相对而言都没有那么重要。然后像可能在里面 IU 跟大叔之所以这么契合，就是对他们而言，他们人生很大一个内力的来源就是家庭，就是只要维持他们的家庭不分崩离析的事情，就让他们家人不受伤害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重要。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就是可能每个人的不一样，但 这可能是一个可以思考的点，就是对，就是只要我的家人都还过得好好的，很多羞辱都可以过去，然后或者是我把我自己活得很好，让我的家人可以就是看不要因为我而伤心难过，这样子也是让我坚持下去一个动力之类的，所以就是要一个核心价值。
所以最后还是要回到你究竟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你在意的是什么。
对，就是、
剩下就可以不在意了。
对，剩下的就是都是过眼云烟，或者是只是达成你目标的手段。对，
好像进入一个禅修的世界。
对，里面的角色还有一个，还的确有一个和尚的。
哦，真的吗？
对，很禅。
里面还真是出现和尚。
没错。
嗯，我最近也是开始思考说，究竟今年的我想要些什么。
嗯嗯嗯，
虽然说现在才开始思考有点太晚，通常大家是不是都在去年底的时候就已经都思考好了，然后一进入新的一年他们就是崭新的自己，但是就是我就在想说现阶段来讲，就是我觉得我的工作这一块至少我觉得五年内我不会再有什么变动，因为前几年真的变太多了，我好累。就是那如果就是工作这一块它没有要变动的话，那我在什么 我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就是我不能够只是像个石头一样凝结在这，好像应该要再做一点什么不同的事情。就是我想要在哪些方面有一些提升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就是我在思考这件事啦。不过就是边做边看咯，希望年底有一些答案。留下一些小尾巴再继续往下一步迈进。
对，而且每天都是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就是不需要等到好像一个年或一个什么，就是只要想到随时都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
马上就要去做，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对对对，不用一定想着要干大事，就从小事开始，
没错，
做了就做。
好，微笑起来，跟不熟的人打招呼，打起来。
对，把那些社恐的格子少勾几个。
对，不要再太多太满了。但是一月除了社恐跟我的大叔之外，我们两个还有讨论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没错，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台银的龙年纪念金币已经贩售一空咯。就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今年是出龙年纪念套币，然后是我同事的朋友被公司老板要求说在台银发行纪念币那一天公司的人都放假，但是放假的同时呢他要他们的员工 去台银排队，因为那个老板他想要买到30套的那个纪念金币。然后呢他据说就是那个我同事的朋友他们就真的是想方设法的一直在到处问说怎么样才可以买到那个纪念金币。后来他们甚至还在前一天还前两天的时候就先去那个台银外面贴那种 A4 的纸，上面可能就写一些字代表说哦这个地方就是有人排队了，
有卡位，
就是，
对，
自己发自己号码牌的那个概念。然后后来好像据说有顺利的买到几套，但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达标。但这件事情让我很吃惊，就是第一就如果今天我没有帮老板买到他要的纪念币，我会被开除吗？然后再来就是发行的当天早上我大概6:30骑脚踏车经过我们家附近的台银的时候，
对，
外面真的排了20-30个就是人，应该都中老年人吧，而且那一天天气非常糟，就是
非常冷，
阴冷的早晨，湿冷，但是就是排满满的。你可以分享一下您看到的盛况吗？
因为我也有去排啊，但我就没买到啊，太晚去了。就是我想说啊，就是我想说台北人应该对这个东西应该还好，这可能是南部人比较积极，所以我就是在就是银行快要开门才去，然后那时候已经排超长，就是一个从我排的那家台银旁边，就是又有麦当劳，又有肯德基，又有就是便利商店，反正他就这样子一连排排排排排，已经排了3-4家店的长度了，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天哪，这应该是非常困难的。但我就是为了要满足我家人的期待，我还是去排了。然后，但就是刚才 VK 讲的那个贴纸条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在南部行之有年，就我妈他们其实也就是拿了板凳去，然后就贴了纸条，就写例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就某小姐一位，然后某先生一位这样，然后反正就是一个人可以买两套嘛，所以就大家就是可能大概就是估算这样子，大概有几套。几个位置了这样，但没想到就在好像要开卖前就被人家检举了，他们就把所有的椅子都撤销，所以等于不算。可是其实这件事已经行之有年，就是在我们那个小区的就是台银应该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搞的，就算不是好像不是很正直，但某种程度上某种社会的正义，就是大家自己民间组织大家接受的共识，但就被检举了，所以后来他们就只好重排。那重排之后就等于就最后只有买到两套，就是只有一个人排到，就没有我妈跟我阿公都排到这样。对，反正就是，然后他们就说当下就是有很多咆哮跟大打出手，我觉得很惊人，就是为了这个套币。对，然后我自己遇到的就也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我当下在那边排的时候就觉得然后反正就有没有就没有吧。然后那就排到一半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手上已经拿了两套套币的阿公，他就走到后面来，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后面的一些人对话，然后他就说啊，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是不会再排到了，怎样怎样，就一直讲。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某种心理战吗？他是希望我们觉得没有，就赶快离开这队伍吗？还是什么？然后他就一直讲之余，就另外一个人就说，可是你不是已经买到了吗？就是，然后他就说，对啊，可是我看有这么多人买，如果我就是再买到，我就可以再转卖给别人啊，所以我就想要再排啊。可是我看我排在这里，如果排不到的话，我不想浪费这个30分钟啊。所以我就觉得。当下真的是一把火，很想骂他，
好自私的人哦，
莫名其妙，
还想当黄牛，
没错，我想说啊，你要当黄牛，你不就是时间最多才会来当黄牛，还在那边跟我计较这30分钟有没有价值，我真的是傻眼。对，然后反正他就在那边碎念了一阵，然后后来就又遇到就是台银的行员，他们就是会出来，我觉得他们蛮惨的吧，他们就是很怕会有一些暴动嘛，其实有警察巡逻就经过，然后反正他就出来就是。再观望一下队伍，然后后来他就有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已经开到剩下几箱了，然后就是有可能会买不到，请大家做个心理准备， 然后就这时候就开始有很多人七嘴八舌就跟他们讲很多，就说为什么要一个人可以买两套啊，应该要限制一个人只能买一套，比较多人可以买到啊什么之类。然后他就，然后那个行员就说，哦，这公司规定他们没有办法什么，然后就说因为今年好像规矩有改，以前好像是一套还是什么，他就说所以也没有办法给大家号码牌，然后他们觉得很抱歉还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心想说这有很难吗？就是你要给号码牌你就整排要去问你要一套还是两套啊，就是我要两套你就给他两张，你不是还是有办法把你的两百多张发出去，我就觉得我真的听不懂还说什么，但我觉得算了，反正就是没有号码牌，我就是必须站到最后一刻才能确定是有还是没有这样。然后但没想到在他讲完这个一套两套他走掉之后，后面的人又开始对话，就在讲说哎，要不要明年叫国家就发给每个国民一人一套好了。然后我就觉得实在是太瞎了，就是你们今天在这边排不就是因为这东西是限量版的，如果它是一人一套大概就把它当垃圾吧，就是到底在说什么。 对，反正我就觉得嗯，这是一条有趣的队伍，就是嗯，非常多荒谬的人。没错没错。然后但我最后就是还是没有买到，但听说就是哦，那个套币原价是1900，然后当天好像一买到转手的人就是卖3500。
哇塞，
对，是个，但是这个台银套币其实它不是第一年出，就是它是从1993年。为什么知道这么清楚呢？因为我的家人他们就讲说那个东西是从就是1993年，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就开始出，然后他们从那一年开始每一年都有买。然后他的一个他的一个坚持就是都要买三套，因为我们家有三个小孩，他可能觉得这是某种遗产，但是我们就是都非常不屑，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增值的空间。对，然后再买，我爸就有一年就火的，他说你们如果到时候都不要我就捐去给慈善团体，但反正他就是坚持他每年都要买到三套，所以今年他跟就是我妈他们就只有目前只有两套，但是他说他其实目前只有一套，因为一套被我外公拿走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心里很地狱梗，就觉得很想跟我妈说，但其实严格来说过几年那一套也是你的，所以你还是有两套。但我不敢说，我就很
不要说不要说。
但我妈就很坚持她只有一套，她还要再收集两套，所以她就是还在网络上游览。但是我就跟她说拜托她不要去买3500的，因为我们都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过几年可能价值就会往下掉，因为他像他就说今年就有好像去年还前年的已经是原价脱售这样子。对，然后也有就是因为就是买不到的过程中，就当然也有去问一些台银工作的人想说看有没有机会走后门，但他们都说不行嘛。然后不行之余他们也说其实这个东西他们自己观察好像增值的价值就是转卖的空间也没有很大，除非你是收了一系列，就可能例如说一个完整的12年这样子。那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说哦，其实我家应该有两个完整的12年，但是对，觉得应该嗯，就是可能再等等，也许就是他就会在市场上回归他该有的价值了，因为不过就是个纪念币，而且发行的数量也不算到太少，对，所以可能大家不用急着买。
因为我现在正在浏览就是台银的网站，我发现它上面说它还可以网路预购，而且每个人可以申购10套。哎、
欸，嗯，哎、欸，那个是他之前一波的吧？对，这个 也是被骂到爆炸，因为就是像你看像我妈这种始终狂热的粉丝，她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种事呢？所以当天她就是也是拼命的在刷新网页，然后但是就进不去。她好不容易进去了之后，就是抢购一空，她就非常的愤怒，就她就讲了类似那个明年一人发一套的话，她就说为什么可以一个人买10套？她觉得这样非常不公平。但我自己也是觉得好像也不公平，就是网络10套这个机制好像创造了一个很大的转卖市场，应该很多人写了一些类创造机器人的东西，
对，
去抢。对，所以我觉得台银非常的奇怪，是不是有什么黑箱？我们可能要去检举。
天哪！其实刚看了一下那个纪念币是蛮精致的，而且我猜今年人特别多，很有可能是因为龙年是不是比较受长辈们喜欢，所以可能也会让更多原本没有在买的人也来加入这个战场。以上就是我们一月的回顾，我们的结案报告。不知道就是我现在采用的这个 Spotify for Podcast 这个 app 到底有没有成功帮我们录音呢？如果你有幸运的听到这一集，就代表你有福了。谢谢大家收听，谢谢 Coco 一起录音，我们下一集
谢谢
拜拜喽，
拜拜。
太荒谬了。
不会了，它可能会存在你的账户或什么吧，就是可能也许就是导出需要点时间，有点像之前那个叫什么 Zencastr 还是什么，对不对？是不是需要一个就是 coding 的时间？
好吧，希望如此。先这样好了，我去恢复一下我的情绪。
没问题的。
我要找出我在意的是什么。像我的大叔一样，我在意的是我们的交流。这个录音档只是次要的。OK，
没问题的。
好的，感谢你，晚安。
不会，晚安了，
拜拜。